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贾文清无聊案内所，我是德仔。今天咧，各位观听众朋友，咱要来带恁用台语来了解一个 Shakespeare。咱邀请到两位阮
剧团
朋友吼、来到现场，来欢第一位是啊，即个阮剧团热天寒暝剧本改编吴明伦。
大家好，我是吴明伦。
好，不不，鼓励一下。哦，够一位咧是咱的老朋友，伊是即届演
演即个庙公的
演员，
演员
单演不会，
演达，大家好，我是单演达，
我够甜，今天是热天寒暝啦，软其实念这个汉字念软剧团，问就短团，烦死了。好，刚刚两位，一位是我要还翻译一下，一位是剧本改编吴明伦，然后一位是陈彦达，就达康达康的阿达，阿达第一次来，不是第一次来这个空间，这是我家，之前阿达有来看别人喝酒过，
对，喝可乐。
但是阿达是第一次上这个节目，对不对？
没错，
因为之前康康来过。
对，
康康来是
专辑的时候吧？
应该是他自己一个人来，然后有表演他专辑里面的歌曲。
对，
然后辣茶失败好几次，
真的假的？
对，然后就全部都剪进去了，完全没有给他面子的意思。
符合搞笑艺人的一个规则。
是
失败才最精彩。
结果，达康达康阿达没有因为达康来，竟然因为这个剧场演出来了。
是
好，我想先问一下，因为我们的听众应该也会有一些，因为我自己的朋友圈的关系，应该也会有一些是喜剧的观众。那喜剧观众呢，认识阿达一定是比较少知道，其实你还有在做剧场演出这件事的。
哦，对，很少量啊，但是有，
对，可能大家知道你是科班的啦。
对啊，因为戏剧系嘛，
对，会知道你跟康康都是科班，都是戏剧系出身的，但是很偶尔会看到你在戏剧上的演出，这为什么呢？为什么在戏剧系毕业之后觉得不想要做戏剧？
其实也没有不想要，但那个时候在戏剧系刚毕业的时候，其实最焦虑的事情就是我要怎么赚钱
啊？因为嫌剧场穷，
剧场就真的是比较难赚到钱，
好像漫才赚的比较多一样。
而且那个时候是抱着这种天真的想法，想说开始做一下喜剧看看，
以为会赚的比较多。
前几年还是非常的穷，穷到生活不下去。但坚持下来之后，慢慢经济状况变好一点点啦。
以达康啦，因为台湾的有漫才来讲，能够赚到钱的
有啦，
就你们跟面白吧，还有谁？
就是现在大家慢慢的
赚钱，
都还是有一些兼职在啦。那比较专职稳定的，菜冠慢慢也可以了。
哦，
对，菜冠慢慢可以了。而且他们现在专场其实售票状况都也是蛮好的。
嗯，
对，所以也慢慢的有一些团体都是以职业团在迈进。
真的要加油，就是希望漫才不要让那些做 stand up 那么嚣张，这样有事没事出来呛说什么小巨蛋卖完，那怎样？
没有
凯莉又秒杀了，
我们眼红但不敌视啦，对，单纯眼红而已。
是，那所以当初不这样不合理啊？你说因为担心自己做剧场可能没有办法维持生活，所以来做个喜剧，这个到底是在想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我们毕业的时候是 comedy club 刚开。第一间 Comedy Club，然后也是其实里面有些股东也是学长，其实都剧场人，像 Social 他以前是剧场人，
是，
所以就有一群剧场人有去试看看那个喜剧舞台到底是什么样的。那那个时候当然是刚毕业嘛，刚当完兵就觉得说，哦，好像喜剧的娱乐性比较高，跟戏剧这种比较艺术类别的艺文的市场来说，好像相对会更大一些。
就是现在虽然都穷，但是感觉未来能赚到钱的几率比较大，这样。
对，当初是这么希望，没有错。
什么意思？
但是做了十多年之后，发觉哦，有啦，有慢慢在成长，但也真的就是慢慢成长这样。
其实现在确实是喜剧的票房比剧场好很多， 其实坦白讲，我这样讲总是觉得自己很怪，因为喜剧其实也是 theater，
是
喜剧表演也是 theater 的一部分了。就是台、嗯、我们会、啊、把它跟现在戏剧切开来看，这样子会差很多。嗯、你看Open Text 的最卖座的都是面派，
对，
十名里
面售票量真的很大，
所以现在真的有赚到钱了。
有可以生活下去了，没有问题。
那你有难以忘情剧场这件事吗？
当然还是非常非常喜欢剧场的啊。
比如说你啊，像热天酣眠，暖天酣眠，你有演，而且这个是上一版原版的时候就是你演了。
对对对，
对不对？现在是新的2023新的版本嘛。
嗯。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比如说以近三年好了，你有多少剧场作品？
近三年吗？
假设近三年，
近三年应该没记错，应该就是婚内失恋吧。
嗯，
对，就是就大概就是婚内
失恋，就这样了。
对，其他没有哎、欸，好像真的没有。有客串的有一些啊，像之前那个前进吧地球
哦、
有以达康的身份去客串、哦，但是就不太算是正式参演整个剧组啊。
对，你是那种来的明星，
没有，就是
来过水的明星，
对，就是那边过水，然后
可以跟别人讲说，哈、哦，我很有这个文化素养，我都有去剧场里面表演的。
就是我们还是有艺术成分在的、喔、这样。
哎、欸，你这么久没有演，就这么少演剧场、嗯，你现在演剧场会不会担心自己已经跟不上？
还是会，但是当然喜剧给我的养分，还有一些其他养分，其实意外的是非常在做所谓正剧的这种角色功课是很有帮助的、
哦、
因为喜剧毕竟还是稍微理性客观一点的表演形式。所以当他在分析某些东西的时候，他比较能够以策略去思考你要怎么诠释一个角色。但在刚毕业的时候，其实还比较没有这样的能力，就是思考我要用什么样的策略去塑形这个角色，要用什么样的策略去完成这个角色的表现，怎么能够让观众可以接受得到这个角色的样子。
哦、你说的是因为喜剧，比如说在写那个写本的时候，他其实会有一个。不见，有的人可能是公式，但他会有一个明确的策略，如何去安排那个本，
就是他终究是一个客观的安排，希望到这个地方，然后观众觉得是有趣的嘛。然后，我们讲最基本就是我在 setting 个 punch 的时候，我当然不希望他先被观众猜到这样的一个东西，或是我今天要用什么样的角色去操作一件这句话，它才会变得有意思呢。其实，在喜剧里面做搞笑常会思考的事情，那有时候他被转换到。演一般的舞台剧的一般剧场的戏的时候，他这样的方法意外的并不是说让观众笑，而是他可能有一些你想要进行其他目的的话，他是可以被使用上的。对，
我也是本来不知道你的台语有哪里练邓呢。
没啊，我们小孩的时候阿妈只要说台语而已，华语不要说、跟阿妈大做会就是都只能说台语而已。
阿嬤都没有为了跟孙子沟通学国语、学华语这样、
这其实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因为我们跟阿嬤，我从小就跟阿嬤住、我阿嬤就搬到台北来，但这么久以来我们在他身边讲了华语讲了这么久，他都一句华语基本上都我不知道是不愿意讲还是没有办法讲、但是我们后来默默都觉得说他是不是其实默默有学会，他只是故意不说，然后以就是听得懂我们用华语在背后讲什么话的感觉。
我跟你讲，我有一个日本朋友，然后他就是以前有一段时间他每年来台湾六七次，他非常爱台湾，然后他就是死都不愿意学中文，学华语或者我们讲中文、那我有问过他，就是你这么常来，那你有没有想要学一点呢？然后他就说不要，因为他想维持他旅人的身份
啊，
就是你作为一个旅人、看一个国家的角度或看一个地方的角度，跟你学会了那个语言之后再看是完全不一样。可是他希望自己还是隔着一点距离，他觉得这样比较美。但是呢，因为环境的关系，毕竟来那么多次，他还是有学会了一些无可避免的学会，
不得已的，
对，他都假装他不会，
完全可以理解。
对，就是不要让台湾人知道他听得。一部分听得懂，这样才能听到一些本来他不该听到的话、他就觉得很开心，回家偷偷做笔记、
我也有点那时候我们有点怀疑阿妈是不是这个样子这样、
因为家庭环境的关系，所以就很会讲台语、
小时候有讲。
对，那为什么不用台语表演漫才？
其实很久之前有想过这件事情，但是后来达康一直没有尝试的原因是因为可能台语对康康来说 较困难一些些啦。
哦，台湾有人这样做吗？
目前我所知有使用台语的，比如说台南有个组合叫鲍罗沃克，那我有看过他们一个段子，里面有比较大成分的使用台语，但真的整个用台语的逻辑来创作漫才的，我目前好像还没有看到。
我这是有一个文化转移的问题吗？因为比如说像我知道台湾的漫才演员，不是全部，但是有还蛮高比例是因为大家当初喜欢日本的综艺跟日本的喜剧，
是，
然后所以会其实保留了很多日本的日语的节奏在里面。
可以，
但有我知道有一些喜剧演员是刻意想要这样的，因为他们当初就是喜欢日本的喜剧，他们并没有真的想做在地化这件事。那可是 我相信一定也有人想做，台湾现在台湾主题性这么高涨，一定有人想要做过。你觉得会不会不同的语言会有这种转译的困难？
有啊，其实华语跟日语里面比较大的差异就是动词位置。
动词位置不一样，倒装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我们讲有时候笑点会讲铺陈嘛，对，那他们有时候在否定型肯定型放在句尾最后的时候，也就是说我可以讲到最后再告诉你我是肯定前面那个部分还是否定前面那个部分，但是华语没有办法，华语的肯定跟否定在前面的地方，所以他们 这种语言安排的技法就会比较困难在华语里面实现，我们可能就要找另一个方法。然后还有另一个东西就是字句上面的，因为日语是拼音文字，所以它一个字要用多音节来呈现，那他们快起来节奏感是快的，但他们讯息量其实没有像中文那么高的，那你华语的话，如果你到那个速度以文字排列了，因为我们是发音文字嘛，
是
我们一个字一个音就是一个意思，
是，
所以当它整个组合起来的时候，那个讯息量如果以同样速度而言是会比日语高非常非常多，所以接收上有时候对观众来说到那么快好像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就 这一些语言的转译过程当中会碰到一些像这样语言结构的文法的位置的方式啊，以及语言的这种字数的方式、音节的方式，其实都会不太一样。
好，那我相信这一次的这个《仲夏夜之梦》一定也是会有一个语言转译上面的问题啦，因为我们这次是要用台语来诠释一个 Shakespeare。一个英国，我这样讲好，英国的杀人魔的故事，不，英国的一个英国的剧作家，而且是很古典的剧作家的作品。我们是不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仲夏夜之梦》的故事啊？因为坦白说，以我个人而言，因为我不是科班出身，我对于《仲夏夜之梦》的理解其实就是各种的改编，我根本就已经不记得，或我其实并不知道它原来到底长什么样子。
它原作其实是一个蛮复杂的四线的故事，就是，但其实它主要的剧情就围绕在算两对青年男女，他们就是在森林里面迷失，然后彼此这样互相乱爱的 一段过程，然后牵涉到的就是另外一线是那个森林里面的精灵们先往先后去看这两对恋人呢，觉得你们的恋情怎么那么奇怪，我很想要出手帮忙，这样子的一个交错的故事。然后同时呢他又牵涉到因为他是在英国的五月节的这个节日，就是比较是一种庆典的气氛，所以这个时候他还有设定一对是婚礼要进行，是这个公爵跟公爵夫人，好，然后同时呢还有为了庆祝这一切的另外一个在地的剧团，好，就是比较是平民老百姓，为了庆祝这个五月节，然后庆祝婚礼，然后去线上他们的演出，这样子一个蛮复杂的一个故事。
是，现在说话就是吴明伦，嘉义市人，台大戏剧所毕业，软剧团问剧团的，问剧团的编剧，这样，台湾文学奖剧本经典奖、玲珑三文学奖短篇小说奖首奖得主，等，四度获得教育部文艺创作奖，哦，就恐怖。然后你就有在 Oregon Shakespeare Festival
这也太详细了，
对对对，哦，这是什么莎士比亚 的 Festival 一个庆典，
它其实是一个剧，它其实是一个剧团的名称，但是它，它的戏就是大概每年会演十二档戏，然后其中大概有三分之一都是跟莎士比亚有关的，所以它这个剧团就叫莎士比亚戏剧节，奥勒冈的莎士比亚戏剧节，对，
哦，这么厉害的编剧，然后他是这次我们热天寒冷的 剧本改编，因为刚刚有提到原作是莎士比亚嘛，然后改编就是由吴明伦来处理。那刚刚有提到他的这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故事，他原作里面就一直打炮吗？
并没有、
啊、真的吗？
没有一直打炮，应该
说因为所有的改编都疯狂打炮，所以我一直以为
有一些非礼的这种行为。嗯，但 是
什么样非礼
没到打炮吧、
啊、对，就是看这个女生倒在地上就想要去侵犯她的这种剧情，
那有就是有，
但实际没有演出来。
不是，她真的有写到侵犯，或者说她有明示有发生侵犯吗？就是她可能没有描写，但她有明示有这回事吗？
她只有写到想要侵犯。哦，对，
未遂、
就是、对对对、嗯、
啊，好无聊、哦、都没有吗？因为
没有
因为毕竟这个戏她、啊、有
人跟那个算有做吧，
但是好像、啊、你说是像一种人兽交的感觉。
对，就是那个工匠里面的其中一位变成驴头的，跟先后中间好像是有、嗯，但没有演啦、啊。
对，
应该是有做。
但原作有表达他们有打炮，只是说可能他没有描写说哦，他现在把什么东西放到哪里这样。
就是，
对 对, 對，有
有些含蓄的
共度春宵。
对对对
对,
對。哦，
但没有把共度春宵的那个写实化的
一起打 switch 啊，
对，有可能，有可能啊，玩一些仙界的 switch，
对，
联动
升，对对对，升官图之类的，哦，所以他原来到底算不算是一个情欲很明显的一个创作，在当时，
我觉得他有在讨论就是爱情跟欲望这件事情，嗯、对他就是，或者是说他以一种比较超然，或者是比较是从这个仙人的这个角度去看，说人世间他们谈恋爱是一种好像我不知道你们忙什么哎、欸、的那种感觉。
嗯，因为我后来印象中看到的改编好像都蛮强调情欲的这一块，尤其他们情欲超流动了，就是随便爱谁都可以，然后一下喜欢这个，一下喜欢那个，嗯嗯嗯嗯，就跟传统的那种贞洁的，对，或者说对于感情如此的神圣的那种看待的角度很不一样。嗯，
我觉得因为它的设定很开放吧，就是好像在森林里面可以发生任何不可思议的事情。
你讲的是 Into the Woods 的序曲吧？
对，
完全就
然后又在那边就是你有个爱情灵药，你就可以爱上谁谁谁这样子，好像就是一个蛮好可以让大家有很多创作空间。
哦，爱情灵药也是部电影，我记得它的主题曲是由阿牛演唱的，
陈奕迅导演的
部电影。陈奕迅吗？
陈奕迅导演
哦，是陈奕迅也太屌了。
陈奕迅应该是没有拍任何电影，只有演而已，没有当导演。
哎，好多，你看，哎，创作就是这样啊，大家互相 inspire 来 inspire 去啦，就是好。所以这一次的《热天寒迷》里面来讲，这个情欲的比例算高吗？
我觉得相对来说算是比较偏保守。
对，好像没有很高，好像没有很高。啊，
我们有自己的特色。
这是你的你这个作为改编的意图吗？就是你觉得你要把剧本控制在这样的氛围里面？
应该是说，其实它是十年前的时候的创作啦。哦，对，然后我们有一个当时有一些为什么选择这个剧本啊，或者说为什么选择这个操作是有它的原因的。比如说，我们其实也是跟刚刚阿达讲的类似，就是。刚在剧团然后要转成一个职业剧团的时候，会觉得哎，在地的观众好像是想要看喜剧，嗯，好，然后会台语是一个我们嘉义的观众可能比较可以接受的语言，主要是会有这个考量，所以像在地化啊，或者是说用台语要怎样让它可以有自己的风格，这个会被摆在比较优先的顺序，所以它的这个情欲的部分就好像它的顺位是放在比较后面。
嗯，好，所以我们用角色来介绍一下好了，因为真的相当复杂，角色也很多，我觉得这是所有要改编这个戏的人都会遇到的挑战啊，你怎么样把这么多的故事讲清楚，然后他们彼此间关系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把角色用角色的角度来介绍一下。
首先呢，我们这个阿达在的，就阿达
的
角色先开始说。
哎呦，他是这么核心的角色啊！
对，他是非常核心的角色，
在原剧本面一点都不核心，好吧？
我们让他开头结尾，其实他就有点像是在讲他的梦境。
对，
对，我们有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改变。
主角一切都是他脑中发生的。
对对对，
你是庄周哎，
我是那个那个负责串接的角色的感觉。
没有，你是在背后控制一切的角色。
我是被控制的那个人，
啊、也
是我是被控制的，
有一种梦中梦中梦的感觉。
是，然后他是庙公。
对，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那个地方剧团的这个剧情线里面的主要的角色。
跟他同时是一座庙，因为这个因为有神嘛，神明是这座庙供奉的神明嘛，啊，所以这个庙的庙公，现任的庙公就是阿达的这位角色，他就叫庙公啦。
对，
然后他同时也是我们刚刚提到有一个剧团的团长，嗯，所以他真的是串接一切的这个关键人物。
是，
他是由我们的陈彦达先生来饰演的。陈彦达1983年生于台北市，
不用念这个了吧？
2007年，
我没有什么奖可以讲，我没有什么奖可以讲。
我每次都很喜欢念，因为每次念这种东西，那个来宾都超尬，
尴尬，
就尬爆。是1983年啊，哦，也40岁了呢。
谢谢大家，我40岁了。
嗯，是，然后2007年开始从事搞笑创作演出啊，曾任于蹦兴业副团长，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戏剧系毕业。然后我搜寻了一下阿达的新闻。
啊，新闻？
对对对，
我闹过什么新闻吗？
应该只有，好像只有这一则新闻，但我觉得超屌。那新闻的标题跳出来就是：星爷跨海到台湾选角找丑男，第一眼就选中他。
哈？
日本艺人星爷
哦，星爷哦，星爷
不是
高里桑，高里桑啊，是
日本艺人，日本一个搞笑艺人叫星爷高里
是哦，对，
然后呢？他到台湾来找一个电影的男主角，嗯，然后呢，开出的条件要找一个丑男，然后就找到了。
对对对，那也是一个很神奇的经历，就是拍了一个星爷导演，因为大家可能有看过他综艺节目出现，那其实是本身是一个很本格的念大学是念电影的一个人。然后他有拍电影，那个电影其实是短片啦，嗯，他其实是为石垣岛观光所拍的一个剧情短片，哦嗯，然后就有透过吉本兴业台北分部来选角，然后那时候刚好因为我们跟，嗯，吉本兴业台北分部的人一直有密切的联系，然后他们就推荐了我，然后我就真的去演了，就背了一堆日文然后去演。
真的用这个角度来做宣传，因为这一定是新闻稿发出去的，
是是是，這
用这个角度来做宣传真的很不客气，嗯，他们有预先来先问过你会不会介意吗？因为哪有人这么没礼貌，自己居然拿这个出去，嗯，去剧组拿这个去宣传的。
我印象中应该是没有特别问吧，我啊，
好过分哦，谁会想被这样宣传呢，啊？
哦，还好啦，还好啦，还好啦，还好啦。
但你看，就是唯一找你的新闻的挂在网上挂到现在，
只有那个，没有什么其他新闻了。
哎，应该把这个新闻放到你们那个达康危机里面，
太丢脸了吧？来找丑男，台湾被星爷认定台湾首选的丑男。
好，所以你演庙公，就刚刚讲串接一切的角色，嗯啊，其实我觉得在看你的，因为我有看以前的影像记录啦，以前演出影像记录，嗯，毕竟我是先从漫才认识你的啦，我会一直在注意你有没有用漫才的节奏去演戏，因为戏里有很多吐槽嘛，
也算是有啦。其实这个吐槽这个东西，在台湾很多东西像大脆购这种两边在吵，其实都常会出现在，其实它是很生活化的一个东西，
是是是，
所以大家对话当中常说你也不用啊，你怎样啊，你也是你冲啥，其实就是某一种在生活当中会产生的，这种讲的奇怪话有人去指正他，可能就是某一种吐槽的感觉。
这个热天寒民这一档戏呢，它是非常热闹的一出戏了，嗯，所以里面就会有很多吵架的这种镜的场景，嗯，大吵，乱七八糟吵在一起，然后所以会有很多吐槽。如果你是达康的粉丝的话，你可能会偶尔，有一点意识到，刚的节奏好像有点像这种感觉，但我没有太明显了，就我一直在期待听到类似什么，这是你的问题吧？
没有，倒是没有，
这是漫才少爷，
倒是没有。但说真的，那时候10年前在排练的当中，就是跟导演一起发展一些片段，尤其是像刚刚讲的，就是剧团那种在地乡土剧团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嗯，其实大家还是用蛮多喜剧的，不管是喜剧的角色啊，嗯，喜剧的逻辑和对话方式在操作这个片段的，嗯，他就希望大家觉得第一很亲近，嗯，第二觉得这些小人物之间的互动很有趣，嗯，然后他们又是一个很喜剧的角色，所以到处充满缺陷的感觉，比如说我这个角色就是 很假慧啊，很骄傲啊，哇，什么我都可以演啊，这个我最懂啦、啊。当然我演男主角啊，然后或者是像品杰演的那个角色，就是很控制狂的角色，
要控制一切，
对，就是各式各样的奇奇怪怪的小人物会出现在这个片段里面。
品杰的角色我们当然会提到，我们先讲到说刚刚这座庙，庙的这个供奉的两位神明啊、也就是原来的那个先后跟算先
王，
先王跟先后的这个改编之后的这两位神明，他们是谁呢？
我们在戏里面叫做林默海跟
张福帝，
对、其实就是影射 林默娘跟福德正神这样子。那、其实我们当初会做这个改编，也是因为我们台湾是台湾的，应该说台语的文化里面是没有精灵这种概念的。
哦，
对，你就是
有魔形啊、
就是，对，但魔形那它比较是
坏的，
是鬼魅感的东西，然后。神明的这个领域里面好像比较没有，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就很直觉的觉得他就是神明这样子，所以让这个神明的争斗是让变成说是山神跟海神的争斗。那甚至其实还是都有一些蛮大的改变啦，就是
山
不是夫妻这样子。
山神跟海神、土地公算山神吗？他是写山神公啦，但叫张福帝嘛，张福帝土地福德正神叫张福德是不是？
对，
哦，对啊，对啊。
就是应该说他就是有点虚构跟合成的生命、
是啦，因为我会有点觉得说，可是这样山神宫会不会先天上法力比较不够？因为对方是林默娘
的，对，海的领域比较大。
台词有讲到这件事，
太
可当他们在互呛的时候，
位阶不大一样。
对，
然后所以这两位就是原来就是反正最大两个神，他们就要斗嘴啊，然后互相看不爽这样。
对。就是会争说，谁的名字要摆在前面？这个庙的名字是山海还是海山？类似这种很枝微末节的，就是闲着也是闲着来吵架的这种剧情，这样。对，那个燕达的角色就是他们的庙公，然后把这两条线就编在一起了，这在原本的剧情里面比较没有那么靠近。
是，然后这个他们各自也都有自己的属下，在戏中剧中也是很重要的存在。然后一位是喝牙。台语的发音到底好爷跟虎爷有没有不同啊？
是不同的，一点点谐音。他也是，就是我们没有直接说他是虎爷。
好爷是怎么发音？
喝牙。
虎爷是
喝牙。
喝牙跟喝牙。
对对 对。
哦，好，这个虎爷是山神宫的旗下大将，这样。
对，因为原作里面也有一个，就是比较像是像信差或是恶作剧的这样子一个小精灵的角色，就是先王先后手下的角色。但是也是因为这个转移，实在是找不到一个很可以对称的神明去位阶这样子。后来就想到啊，我们其实有虎爷，那他好像也是可以去执行神明命令的这样子一个小的护卫等级的神明。
对啊，因为虎爷好像比较没有比较少被独立供奉嘛，他通常都是在。另外一个主神的庙里面，然后通常在桌子下面镇着的，镇着这样子，是。然后水是海神妈这边的，
对
的部下，
他的功能相对来说比较没有那个好爷这么主动，他就比较也是负责跟他到处勾的角色。
水是陈守玉演的，哈，我们之前合作过《早安主妇》的独剧版本，然后再来呢。
这次不是守玉，
对
对
对对对，这次只有阿达跟品杰还有婉婷三位演员是跟十年前，
还有山神的演员也是，
山神哦，叶邓元也是，
这个是
我看的是哪一个版本？
对，
这个好像是可能是加二零
中间某一次的，
对对对，
哦，也不是最早的版本，
对对对，
哦，
可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的卡司有哪一些跟十年前是有。一样的演员，山海神都是一个海神是陈婉婷，然后山神是李吉林，我们一个大学长，
是，
然后四位恋人的话，于品杰，也是饰演 Helen， 然后 Debbie 这次是大健所饰演的，那他是后来的剧团的演员，
大健是哪一位？
李冠毅，
李冠毅
是
对，然后蓝山呢比较特别一点点，因为蓝山呢是高乃森演的。那高乃森在十年前也是这个剧组，不过他演的是喝牙，
哦，
对，但这次演的是蓝山呢的角色，然后阿 B 也是这次软剧团的驻团演员之一，就是银轩，
吴银轩，
对，吴银轩所扮演的， 对，然后再来就是水水，这是也是剧团演员，是小虾扮演的。然后喝牙就是在近几年来一直在扮演喝牙的演员，就
廖
家辉。
小虾是钟问瑞吗？
对，
是是，这是这一次的，我们这一次2023年10月20号到10月29号在台北表演中心蓝盒子演出的这一次的版本的演员们。
是，
那刚刚有提到四位恋人，
嗯，
哦，那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人分饰两角啦，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海神妈，海神妈里面这个角色，他我看的版本是他是有跟奶奶是同一个演员，
是
这个分配都还是一样的，对不
对？
OK， 是。但是像阿达的角色妙公就是可以很专心的担任妙公，
演我演妙公一人，
是比较核心的角色，就有这种优待啦，不用换衣服，
戏份很多。
中间要去买便当，所以。有几场都不在这样，
是。然后，所以这四位恋人，刚刚有提到 Helen， 对不对？
嗯，
他是可以介绍一下这四位恋人吗？
好，我们总共有四位恋人，一位是 Helen， 然后一位是 RB， 然后还有 David 跟蓝山呢。
嗯，
这些名字他都是根据原作去做一些谐音
哦。
对，就是比如说蓝山呢，他其实是 Lysander。这样子的、
哦，是赖山德先生，
对，是赖山德。
哦、
那这些角色设定，他也都是有根据原作去做一些编排哈、
嗯。
那 Helen 跟 RB 啊、
嗯
是两位女性角色，然后 RB 是就比较受到万千宠爱的，
嗯，大家都爱他，
对，不只是就是男性的世界，包括他家里也都是特别宠爱他。
嗯，
然后 Helen 就是属于那种众人嫌的，他可能都是在单恋别人，然后或者是说他就算谈恋爱也是备胎的这种设定，对对对，
嗯、
所以他就是。
Kick，
对、嗯，没错，就是他们两个人会有一种感情上的慰藉的不平等这样子。
嗯、
然后另外两个男生呢，那个 David 也就是比较，他算是 RB 的前任男友。
嗯、
然后蓝山是 RB 的
现任男友。
对、
嗯，
那可是 David 他同时也跟 Helen 谈过恋爱。
嗯，
那所以 Helen 一直对他无法忘情，就是一直纠缠着他。可是他一心只想要去把 RB 追回来而已。
嗯、
所以就是会有这种的这个四角关系。
嗯，
对，那彼此纠缠这样子。
对，他是被下药之后，然后才有改变。本来他们有一个清楚的人物关系，谁爱谁爱谁爱谁爱谁嘛。然后因为被下了爱情灵药，然后之后这关系就乱了。这样
对，就是那个箭头是被调整的乱七八糟。
就是本来万千宠爱的，就变成众人嫌。然后原来只是边边角角的边缘人，就忽然变成万千宠爱于一身。
是、
哦、所以又造成很多冲突啦。
嗯、
哦，是这样，有一个。角色他是陈真美跟巧巧，就是他是演的是阿碧的妈
妈，
对，
然后以及剧团里面的某一个小朋友的一个角色、哦、那这么多演员这么多角色，然后他们我猜想每个版本的这个角色诠释应该都不大一样吧，因为这些角色他们的性格非常非常的鲜明，而且感觉起来都不像是预先写在他们身上，比如说我看的版本里面，那个杨弟、杨哥
跟台弟，
杨哥就是一个杨，就是西洋的杨，不是咩的那个杨、嗯、那他在我看的版本里面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英国腔，然后他那个也不叫娘，就是一个很诡异的肢体跟说话方式，就是他不是娘，他是一个很讨人厌的。艺文人士的这个
刻板印象的艺术家，
过度放大版，真的好烦。你看我的注解就是写真的好烦。我这个准备资料的时候，我是一面看，然后一面想到什么就直接记下来，所以记到后来的时候就直接写挂号，烦死了，这太好笑，因为那角色太鲜明。其实很多其他人也是啊，那这些他们都是演员自己发展出来的居多吗？
在剧团的这个剧情线里面，主要都是演员自己去在排练场跟导演发展的。
哦，剧团的这个剧情线。
对，所以其实每次版本他们会，我觉得当他们如果只遵循着前一个版本的方式去演的话，都是比较没有那么吸引人。
对，不是自己嘛？
没错，所以这次。其实这次也都还有再继续调整。前几天排助还跟我说，那个字幕还定不下来。对，因为有新的一些发展这样子，那都主要是在这个剧情线。
是啊，因为演员换了嘛。跟大家再解释一下，剧团就是我们提到说这里面有一个戏中戏，然后这个戏中戏是一个剧团，就刚刚讲妙公担任团长，这个剧团要做一个演出。那所以这个剧团的团员呢，都不是我们刚刚讲，就是角色上都不是我们刚刚讲的什么四位恋人、四位情人啊，然后什么什么。 山神宫海神吗？都不是，他们就是另外好像一家子之类的，就是四个人。那这四个人只是说演，实际上的演员都是由其他的演员来兼任的，所以他们在这里面就会有一个新的角色。然后他们刚刚有提到这个部分的角色个性，就是由他们自由发挥这样。
对，
有点像有一出戏里面同时在进行一条线是番外篇的感觉。然后这个番外篇就是好像不是有东成西东成西就跟东邪西毒嘛，就很像把东成西就穿插在东邪西毒这部电影里面的感觉。
我个人觉得东邪西毒是番外篇，东成西就比较经典，
一受欢迎。
对啊，东邪西毒谁？我到现在没看过东邪西毒，就是隔东成西就看了他八万遍了嘛，真的超爱。
但就是正剧跟诙谐的戏穿插在其中，但是演员很多都是重复的。几乎都重复了，除了一些少数，比如说像妙公角色之外，其他大部分都是一人饰两角。
但在这些角色里面，像刚刚提到这四个，有我们讲包括于妈妈、杨哥、台弟、萱萱跟巧巧嘛。然后所以这次只有品杰是同一个人吗？
于妈妈，对，
只有妈妈是同一个人，
还有奶奶，
奶奶
哦，奶奶是同一个人，
李玲也是同一个人。哦，那个三神也
林林巧巧会 改回去叫李玲。
对
哦，所以有一部分是以前已经演过这个角色，
是是是是是，
有一部分是全新的。
是的，是的。
哦，那这样很烦。以前演过的角色，可能他本来觉得说啊，我都已经演过了，所以就不用再背新的台词啦。结果，
像奶森，他就是要重新开发一个新的版本的杨哥。然后蓝山呢，他也是要找到自己的方法去诠释，这样等于说演一出戏要找两个角色。
那有一些设定会改吗？比如说里面巧巧跟萱萱，其实我看的时候一直在猜他们是一对，对不对？在我看的那个版本里面，我想可能不是每个，也许不是每个版本都这样。
他们比较像超级好朋友那样子，
是吗？都有人在问是
什麼，但是我觉得都是充满着爱。
你们都有一个梗写说什么蕾丝什么了，
蕾丝臂啊，
对啊，
就在奶奶面前，在奶奶眼中他们很像这样子，对，
纯粹是个谐音梗，
对、
啊，那不就是 lesbian 的谐音？
是是是是，纯粹是个谐音梗。但是他们的关系，因为他们设定都是小女孩啦，所以比较是
對，他们可能小到真的也很难判断到底是不是真的 lesbian 这样，對對對，可能
行为上定位比较不到性启蒙那个阶段。
是是 是, 是，
所以应该没有这个意思。
是哦，我记得有一个真的很烦是哦，萱萱嘛，有一个就是一天到晚躺在地上叫，
对，
非常心有戚戚焉，就是跟你在这个餐厅里面看到会一直跑的屁孩是差不多的。
这次是吴盈萱饰演的盈盈啊，也很烦，另一种烦法，大家可以看一下，他妈妈更生气了。
所以设定会，他只是表演方法的表演，应该说诠释的不同，还是像一些基础设定有可能会不一样。像刚刚讲，假设有一个版本里面真的那两个角色是一对拉子好了，那这种类似这种角色设定也会被改变吗？
我的理解应该比较是他的那个角色个性是固定的，但是他们、比如说他们反的方式不一样，类似这样子。
哦，
因为
但是反的还是反，
对。
然后比如说憨的还是憨，这个是没有变。
就大家会等于说在工匠的场次里面它有很多元素要彼此加在一起它才会有趣，比如说杨哥讲的话大家听不懂，这种他就要持续保持在这样，他是个艺术家，只是说他这次是一个什么样艺术家，之前可能是一个很热于表演的、但这次可能变成一个很高冷的艺术家，有可能是这个样子，就做这方面的调整。但基本上他的设定有它彼此互动的功能性在，所以都还是要去维持那个平衡度的。
好，比如说那个英国腔就不见得会保留下来，对不对？不一定，
也许其他 casting 会不一定，但这次是有保留的。
哦，
对对对，
对，所以这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语言的安排哦，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剧本改写哦，就是明伦有提到，因为是在嘉义的关系，所以有刻意想说哦用台语来扮演嘛，那这也跟软剧团的这个性个性是很合的，但其中穿插的一些语言的表现，比如说我看的版本里面有很多角色都会绕英文，那这个是为什么？
这个呢其实有点牵涉到有一些是就是如果是在工匠场的话，那就是演员的即兴的发挥。其实在工匠场我也觉得他的语言是比较松，比较接近 生活的台语、台生活的语言吧，就是他可能台语华语都混着讲、但是在其他的这个比较所谓证据的部分、就是比较写实 的段落，他就会比较是照台语的规定 去演出。那如果在证据部分有台语的话，那就比较是我们台语编剧的巧思、就是他有时候为了押韵、他就是、或者是觉得这个这边用一个英文来押韵是趣味的，那他就会用英文来处理这样子。对，
因为所以工刚刚讲工匠厂就是那个戏中戏，是不是？
对对，没错。
像我看的版本里面，戏中戏的那个奶奶，她还是一个外省的老奶奶。其实我一直在想，她到底是谁的奶奶？
但是好像比较像是众人的。
对，因为我一开始以为她是妙公的妈妈，
不是不是，
因为妙公他们叫她奶奶嘛，我以为是妙公的亲戚，我想说那怎么可能？他们口音怎么会差那么多？对，就是，可是他的那个文化背景在这个戏里面会有一点突兀嘛？你会觉得，哎，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外、穿个旗袍，然后那个儿化音非常强烈的一个、一个外省奶奶嘛？那这些文化的文化的符号出现的安排啊，包括刚刚讲说我们会拿英文来押韵，这是有一开始有刻意设定的吗？怎么呈现这个文化的背景？
我觉得在工匠场里面是比较有这个意思的，就是说好像。可能也有点故意吧，就是说好像我们这个应该说台湾的这种传统信仰里面，他好像他其实也还是可能外省人来信，好，或者说因为他就是一个赞助者，一个 patron 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你这刻板印象就外省人就有钱，
在这个角这个设定里面是这样子啦。对，就是说他可能比较复合式，比如说像这个从国外回来的这个杨哥，他就是喜欢唠英文，他其实他英文也听起来很破。但是他就有他的趣味在，然后就是会比较多余性的这样呈现他。
那可是刚刚提到工匠场以外的部分，就还是会比较明确的用台语作为基础的逻辑、不管是演表演跟这个编剧的改写上都是这样子的。那演员们的台语能力会有明显落差吗？因为现在真的不会是每个人的台语都很溜啊。
我觉得来演热天的，好像我印象中应该都是台语都还不错，
都很好的。
对，
没有人是需要硬背一些词。
目前，
比如说像我知道那个《全是三姐妹》的那个谁，秦家张秦家，他其实是不会啊，他就是用背的，纯背。
这次的 casting
好像都是台语，
大部分都母语是有台语的成分在的。
哦，
对，这次的是，但之前像有另一位演员。他本身是客家人，他就需要再复习一下台语是什么样子的，这样。对啊，小时候其实没有。
你这样讲真的很过分，你这样讲超级台语霸权的。他是客家人，他为什么要复习台语？
哦，不是，
是怎么样？
他以前有讲过，但他可能不熟悉这个东西。
你说因为这个戏，
就是他也会讲了，就是他的可能是第二或第三语言，他会讲的。对，
因为以前客家人其实也会一些闽南话，
这没办法，这是因为台语霸权的关系，他非会不可啊。
是
啦。对不起啊，
但我有明确感觉到，就我在看之前的那个版本影像，我有明确感觉到，他在地化之后，比起我对于原来的那个《仲夏夜之梦》的印象，真的亲切很多。像刚刚讲到这些神明，你改成原来那个先王先后，我就不知道那什么啊，那离我好遥远。就算他真的是希腊神话里面的那个先王先后，他是有由来的，还是觉得蛮遥远，就是。我对他们理解就只有圣斗士星矢，先王座是舜的师父，然后没有先后座，只有先王座，然后舜的师父被好像双鱼座杀了，这样。但我对他们很不理解。可是你一换成妈祖跟福德正神之后，说我像虎爷，那一整个设定的，你就会觉得这个空间感跟他整个戏的距离就好近。
对，就是减少很多沟通成本的感觉。
是，所以你在转译上，像这个。在地化的转，还有哪些地方是把它原作特别加入在地元素转过来的？
我想到其实反而是拿掉的部分
哦，真的、哦？
对，就是我刚才提到，其实有四条主线嘛，可能大家 有注意到说，有一条主线
不见了没提到，对，
就是那个结婚的那一线，就是比如说我们对恋人们很有想象，我们对这些在地的信仰的这些民众很有想象，我们甚至对这些神明很有想象，可是我们对有钱人结婚，然后大家去庆祝他这件事情，觉得实在是没有在我们文化脉络里面。
哦，本来是原来是那他们要结婚，所以才要演一出戏给他们看，
就是一群贵族
哦。
对，其实这些恋人们也是贵族啦，但是就是因为他们重点是谈恋爱，所以那贵族身份是比较淡化的。可是这个被我们删除的这个主线，他是公爵，好，娶夫人这样子，然后就觉得 这个东西我们没有这个，
可是因为文化的关系，他不能这个员外来娶。
对对对，可是员外他当然可以娶员外夫人，只是说，
对啊，
只是说我们没有理由为他庆祝啊，就是他，我们不是他养的谁嘛，对，就是你如果放在现在的这个、
哦、
这个，
就是以前虽然有，比如以台湾或者甚至整个华人好了，虽然有社会阶级、嗯，但是他毕竟不是像贵族那种有一个明确被定义出来，他们好像血统也不一样这样，
对对对，
不是那么明显的。
是。
哦，
然后其实最早也想过说，哎、欸，还是我们让郭台铭娶谁好了，但是觉得实在是他就算他娶谁都有点不关我屁事的一种感
觉。我
觉
得还是不一样，因为贵族其实不见得有钱，
对，是没错，
他是尊贵，但他不见得很有钱。
对，所以、嗯、因为就是那个就是对不上，不管怎样就是觉得很像没有那么可以立即觉得放进来合理的这样子的角色设定、嗯。那他当然，这条剧情线拿下来的话，对，其实对原作也是有一些方面就可能没办法那么顾及到了，但是就觉得好像比起来宁可割舍掉这样子。嗯，
有没有一条就是你在改编的时候有没有一条界限，觉得说如果转化到超越某种地步会侵蚀到原来那个原著想要表达的，比如说像电影的翻译常常会有这种问题吗、嗯、我第一次听到，后来就常听到有点麻痹，但我第一次听到在电影里面把圣母玛利亚翻成妈祖的时候，我真的是在电影院里整个忽然放空，我说干什么东西，因为那两个脉络完全不一样。
对、
嗯、那后来我们也就已经习惯了，因为我们现在台湾的翻译尤其是喜剧都会翻的完全已经不知道原来在写什么、
嗯嗯嗯嗯、
然后大家、经过妈的多重宇宙事件也都知道这件事嘛、
嗯嗯嗯嗯、
那对你来说呢，就是对明伦来说，你觉得像你现在翻莎士比亚，还有是那么久远以前的一个英文的作品、
嗯、
有没有哪一条线你觉得如果翻到过于在地或是会离这个原著太远？
嗯，我觉得应该说翻译跟改编还是不太一样的事情啦、嗯、就是你如果是进行改编的话，它其实它自成另外一个宇宙、
哦、
对，那你会这个宇宙里面它你会把这些、比较大的改变，就是就算我把圣母玛利亚改成妈祖，我也会让它合理，它不会是翻译说、
嗯
欸、我前面都是一个圣母玛利亚形象、哦、可是我现在说成妈祖，那当然是观众会出戏的、
嗯、
所以我觉得是比较是这个差异。
那改编有没有界限呢？
我觉得还是有，但是其实就是改编有很多种层次嘛，然后有时候到最远的就是 inspired by， 它几乎就只是说、欸、我可能拿了一个概念我就把它全新做原创了、
哦、
我觉得好像还是有很大的自由空间啦，比如说像充满情欲的仲夏之梦的版本，我也觉得都非常的，我不会觉得难以接受，我觉得它就在它原始的故事的那个脉络里面是可以成立的。
嗯，
对。
所以这个一开始是谁，会不会有比如说导演还是制作人会先给编剧一个指示，就是我们这一次想要做的改编它的幅度大概到哪里？
对，所以其实是需要蛮频繁的对准的。我们那个时候大概就是一两个礼拜就开会一次，就是在士林那边、嗯、然后开编剧会议，就是包括两位编剧，就是台语跟华语，然后还有导演跟制作人四个人就在那边想说，哎、嗯，我们这个转译要怎样转译到什么程度啊，好爷虎爷这些全部都是在那个时候想的。像那个《老天好名》这出戏的名称也是、
哦、
就比如说其实它其实是一个错字，就是你如果真的要讲究的话，台文他写的是热天陷眠，就是
哦陷入
的那个陷、
哦、
对。但是我们在那个时候十年前大家对于台语文其实还是陌生的，你写热天陷眠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可是你写热天寒眠，如果懂台语的他可能会猜得出来是在讲寒眠，所以那个时候就选择这个名称、嗯、其实是个错字。
但是以一个华语使用者的角度来看虽然我也这样，我也可以理解陷眠的意思、
嗯、
但是寒眠真的会酣眠真的比较有同理感，就是我比较能够感觉得到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对对对，
酣睡的感觉。
嗯嗯，所以就是他这个整出戏其实就是包括从标题都是会有这种比较详细的讨论，就是在想说我们到底要改变到什么程度，我们是不是这些东西它还是要有一个痕迹让大家可以知道说、原来莎士比亚是怎么样的想法，或者是说让他觉得听了看了觉得好奇之后，他自己再回去看原作。
对，但当时比如说你们开这个会的时候，他是怎么？就是你把已经写好的当时写好的版本给他们看，然后可这不是很尴尬吗？他们跟你讲说，嗯，这个我不喜欢，这个不好。
不会，编剧就是这样子的日常。
是吗？编剧有这么可怜？
有啊，
啊，
没有很可怜啊，就是有人在讨论是很好的、啊。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改的过程里面有很多要转译啦，要在地化啦， 然后他们这个戏中戏中戏哦，刚刚讲戏中啊，戏中戏中戏是说第一层是庙公的梦嘛，就是一个捆嘛、哦，这是第一层，他梦到了。这个山神们吵架这个时空哈、哦，这已经是他理论上是他的梦了、嗯。然后这个梦里面呢，又在播几出戏哦，就是刚刚讲那个酬神戏、嗯，所以戏中戏中戏。那这个戏中戏中戏呢，他是演《西厢记》
嗯，嗯嗯嗯。
但是里面其实有一些剧情是跟原来的《仲夏夜之梦》里面的那个戏中戏的剧情是有对的，有对标的。
嗯嗯，
比如说那堵墙、
嗯、
那个西厢记里真的有这堵墙吗？
没有。
因为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仲夏夜之梦里面的男女主角他们是隔了一堵墙，然后在那堵墙的左右互诉情衷，这样有这样的情节。那对，但是西厢记里原来是没有。所以、你这个好像还有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感觉，就是这些你怎么把他们混在一起、
嗯，罗密欧与朱丽叶其实它也是比较是根据那个《仲夏夜之梦》里面那个戏中戏，它是一个希腊神话去延伸的。
哦、
这一切就是互相彼此渗透的一些文本这样子。那当初会选择《西厢记》，其实它有点类似我们为什么会把这个角色在地化的，其实类似的概念，就是说《西厢记》，大家可能就比讲那个希腊神话大家有概念。可是其实我们只是又换了这些名称，就有莺莺，有张生，然后有红娘，可是其实他演的是别的故事。
原来的那个《仲夏夜之梦》里面的戏中戏，他有明确的指出他是演一个什么故事吗？就是一个知名的故事吗？
对对对，
哦，原来也是有，
对，
哦 ，OK， 所以等于说那个希腊神话就转化成《西厢记》。
对，
那台湾的庙里的酬神戏一般会演到《西厢记》吗？
其实不会。
对啊，我就想说，what？
不会不会的，
演个《西游记》我觉得可以啊。
但是《西游记》的角色跟这个《爱情故事》比较对不上。
哦，猪八戒就跟孙悟空在一起了，之类，唐僧跟沙悟净在一起。
对。应该说其实当然要找别的爱情故事可能还是有啦，但是那个时候是选择了《西厢记》这样子。
好，讲到这边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完全就是个闹剧或喜剧，但我不知道是我个人的奇怪的 sense 还是怎么样，我还是觉得我有在里面看到一些意外的一些思考。当然我觉得包含这个存在辩证这件事，我们刚刚讲戏中戏中戏嘛，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这个是一定会存在。我倒想问最后一件事，就是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暴雷，你们可不可以讲 Helen 她最后做的选择，因为她这是一个春药爱情灵药之后造成的混乱嘛。 Helen 好像最后有一个机会，她可以选择把这个混乱回复到一个什么状态，她没有选择完全的原来的真实，对不对？
他有点微微的开放，其实，就是没有那么讲的那么直接，但是可能你可以猜得到他的判断这样子，对，但是就是说，最后好爷是就是跟原本的剧情比较不一样了、
嗯，
跟原作剧情不一样、
嗯，
就是我们让好爷把那个爱情力量交给 Helen， 让他来决定说谁来爱谁、嗯，那因为他是整个事件的受害者嘛，精神打击是最大的，因为他觉得大家都在玩弄他。嗯，那可是当他知道说这一切他最后只是因为这个爱情力要在作祟的时候、
嗯、
他自己要做一些判断，让谁来爱我，或者是说哎、欸，我爱的人他能不能爱我，这种心理上的挣扎，或者是应该说他要选择说我是要被爱的还是我爱人，就是他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这样子、
嗯、
我觉得这其实是导演的决定
哦，
对，那个时候是主要是导演提出这个
概念。因为那段真的很特别啊、嗯、因为 Helen 在他的你们对、就是、他们四个人的那个爱情戏里面，他从头到尾其实就是在质疑这一切是不是真的、
嗯、
Helen 是那个就是在用了药之后然后变成据众人宠爱于一身的人，他一直在质疑这根本就不可能，我怎么可能被这样，这是假的。但是我看到的就是说他最后并没有真的把这一切回复到没有药之前的状态，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我看到之后会忽然觉得啊，所以他最后还是选择了一个他宁愿活在一个虚假的理想世界里面。哇，这其实是一个还蛮动人的哲学辩证 的一个结果，而且整出戏都没有这类似的，就是到这个点上忽然、
嗯、
忽然让我觉得哦，忽然被点到一下这样。
我觉得 在那边结是其实是蛮理想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大家会其实会很期待说他做了什么选择，然后结果这个选择实际是出乎大家意料的，就是说光是把这个选择权交给他其实就已经出乎意料，然后他的选择其实还是觉得你怎么会是做这个选择，那就是多一层让观众去回味。
是的，所以这次我们的这个大天韩迷问剧团啊，剧团不是烂剧团哦，问剧团。其实我觉得后来我还去查了那个问跟烂的差别嘛。
对，
问是没有包含你讲话的对象，
对
哦，烂是有包含你讲话的对象。我觉得烂还比较好啊，
是
对不对？
当初台语还不够好。就取了这个名字，
没有，可是真的会被别人讲是烂剧团啊，这个确实也是哦。那问剧团呢，热天酣眠，热天酣眠，这一次呢，就是它不只是一个单纯把莎士比亚的作品变成台语而已，那很多在地化的转译之外呢，它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喜剧跟闹剧，你还是可以看在里面看到主创们的巧思，当然也可以看到就是演员们在里面胡说八道的能力，因为有一些这个如果你觉得里面有一些很夸张的表演，有些是演员他自己发明出来的，会是一些很灵动的表演，我个人是很喜欢的。好，这是在10月20号到29号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蓝盒子，就是皮蛋豆腐的蓝盒子演出这样子。那当然如果你过往没有看过阿达的剧场演出的话，那也一定不要错过，可以去看一下他在剧场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可能会跟你在看他的漫才的时候感觉有很不一样的感觉吗？我觉得好像也还好。以妙公这个角色啦，
对啦对啦，
以妙公
这个角色，因为毕竟还是个喜剧角色啦，
对对对对对对，
但还是有讲一些认真的话。
好的，那就欢迎大家去看一下这个问剧团的热天酣眠，10月20号到29号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蓝盒子，然后嘉义也有，嘉义是在10月14日，那天有两场了，在嘉义市政府文化局的音乐厅。哦，那今天谢谢明伦，谢谢阿达，
谢谢在，
谢
谢，
拜
拜，
拜
拜。
感谢收听贾文清无聊的内所，欢迎到脸书粉丝专页贾文清德仔留下你对节目的感想哦，下次见。